第八集，
这是我对凶手的报复，给予即是剥夺。凶手将带着我的财产过完这一辈子，换言之，他一生都将处于我的支配之下，被我的亡灵纠缠。为了确保凶手落网，我决定，如果最终未能发现凶手，我的财产将全部上交国库。一，决定凶手的办法。过去我有一辆哈雷摩托车遭窃，我去警察局报警，警方却根本没有调查。不仅如此，他们还挖苦我说，都怪你年纪轻轻还骑着高级摩托车到处乱跑。因此，我对警察丝毫不抱信任。那么，我信得过谁呢？要说我所认识的人中，哪几位最聪明？还得数森川药业的经营团队。因此，被董事长兼总裁森川金治、董事兼副总裁平井真人、专务董事森川定之三人同时认定为凶手的人，将成为这则遗书中所说的凶手。我不希望凶手受到刑事处罚，所以认为自己是凶手的人可以放心大胆地站出来。请在森川药业总公司大厦里选择一个保密性绝佳的会议室，让凶手候选人与三位董事面谈。所有与此事相关的人都将签署保密协议，约定不得将此事透露给警方。因此，凶手大可不必害怕，尽管放心大胆地站出来。二，对支持照顾者的馈赠。另外，我还希望向支持照顾过我的人单独赠予财产，这是100%发自善意的赠予，各位请放心接受，使用时也千万不要客气。只不过，如果各位能在日常生活中偶尔回想起我，怀念我，我就十分欣慰了。一，向我在初高中时所属的足球社成员赠予八王子的土地。二，向我从小学到高中各个班级的班主任老师赠予滨明湖的土地。三，向我上大学时所属的派对活动社成员赠予香根的土地。四，向我上大学时所属的经济研究小组成员赠予热海的土地与别墅。五，向我的各位前女友，名单放在这里会有些难为情，所以将以附件形式提供，赠予清景泽的土地与别墅。六，向过去一直为我理发的美发师山田师傅，为我推荐过有机整发业药铺的中原师傅，赠予鬼怒川的土地，不过有点小。七，向我的爱犬巴卡斯的主治医生唐上医师，总是陪巴卡斯散步的唐上医师之子小亮，对巴卡斯进行管教的佐佐木先生，巴卡斯的饲养员井上先生，为巴卡斯生产提供场地的中田先生，管理中田先生土地的管理公司总裁铃木先生，赠予伊豆的别墅。
面对这份没完没了的遗书，我与小田简直摸不着头脑。我从未见过如此古怪的遗书。荣治留下了简易版的第一封遗书与详细版的第二封遗书，共计两封遗书。银质的视频流出一周后，遗书全文也被公布在荣治聘请的顾问律师的网站上。于是我和小田匆忙在上次碰头的休闲吧会合，
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打算。
我划着平板电脑上的页面疑惑地说，仿佛荣治在回顾自己的人生后，将给过自己哪怕只有一点点好处的人全部凑拢在一起，把所有这些人通通放进了第二封遗书。该说他是傻子还是老好人呢？无论哪个都很会给人添麻烦。他所提到的对凶手的报复之类的说法也很莫名其妙。
给钱能算是报复吗？如果我是凶手，不但作案成功，还能得到一大笔钱， 只会觉得自己运气爆棚啊。
小天仍然是一副疑惑不解的样子，低声说道，
如果非要解释，这或许也是让凶手产生负罪感的一种方法吧。这样一来，每当他花钱时，都会想起曾被自己杀害的那个人。
嘴上这么说，但小田的语气听上去依旧没什么自信。
可是如果杀了自己所憎恨的人，还能从他手中得到一笔巨款，倒不如说每次花钱的时候都会无比爽快吧。
这倒也是。
小田双手抱胸回道，暂时想不通这个问题，我又将视线挪到决定凶手的办法这部分内容上。
遇害者本人不希望凶手受到刑事处罚，似乎也不想让人将凶手的身份透露给警察。
听了我的话，小田一边点头一边插嘴问道，
这样一来，就算凶手站出来承认，也能免于刑事处罚吧？
会有这样的疑问，倒也正常。
原则上是这样的，但如果有人不想保守秘密，也有的是方法规避处罚。而且，保密协议本身也可能会因为违反民法典第90条规定的公序良俗而被判定为无效。
从法律上来讲，这则遗书能被判定为有效吗？
众说纷纭吧，容我来弄个清楚。
在接下来的一周，我一直泡在律师协会的图书馆里，调查与荣治遗书有效性相关的判例和学说。其中一本学术书籍甚至讨论了小说《犬神家族》中登场的犬神左兵卫留下的遗书是否有效。本次事件中的遗书同样相当古怪，但从逻辑上来说，似乎也不是不能理清。
唯有交代与逻辑能连接一切。
无意之间从口中蹦出来这句话，这是律师事务所的上司金晶景律师的口头禅。回想起金晶景律师柔和的笑容，我再次怒上心头。为了消火，我强迫自己将思绪拉回到荣治的遗书上。
先不管法律上的问题，重要的是森川药业真的会按这份古怪的遗书行动吗？
凶手评选会随时可以预约，现在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按遗书所说，评选会会场就设在森川药业的总公司大厦内。我用手边的平板电脑浏览着森川药业的网页，从中找出一条简短的公告，内容总结起来就是，森川家遗产继承纷争与本公司无关，并强调森川家与公司签署过租用会议室的相关合同，因此公司只是租借场地供其使用。这也难怪，从银质的视频公开到遗书全文公开的这一周时间里，荣治的遗产纠纷顿时成为整个社会的焦点，自称凶手的人纷纷出现。也不知是事实还是玩笑，社交网站上已经有许多账号因发表我杀了森川荣治的言论而被封号或禁言，还有不少流浪汉去警察局自首，表示自己就是凶手。由于这类恶作剧式的自首电话数量太多，长野县警方甚至发出了这样一条公告，停止恶作剧电话，假意自首行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还有许多人要求警方展开调查，但长野县警方明确表示荣治是因病而死，考虑到还有其他案件需要处理，所以对荣治的死亡暂时不予调查。这场轰动也波及了森川药业，为此公司股价暴跌，至今未能恢复稳定。连机构投资者都向公司经营团队发出了一封公开问询函。不难想象，如今森川药业的投资者关系部肯定像捅了马蜂窝般乱作一团。荒谬的事还多的是，杂志社的记者为了采访 强行闯过森川药业总公司前台，并从消防通道成功爬上15楼，随即被抓住，以非法入侵的罪名转交给了警察。就连当初坚持对此事置之不理的电视台，如今也在综艺节目中开设了专题。如果说之前这件事还只停留在传闻阶段，那么在遗书公开之后，被指名的总裁、副总裁、专务三人遭到记者们的围追堵截，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裁与专务都是森川家族的成员，对于自己的家事，他们当然必须处理。平井副总裁则是森川药业的控股股东，理查德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派遣的雇佣经理。理查德公司打算加强对森川药业的控制，自然也会加倍关注荣治所持股份的去向，不会对他的遗书置之不理。如果要再说点什么，我还很同情荣治的顾问律师。